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上好。那还没开始谈呢，我想有学员反映啊，有学员反映说，是不是在课堂结束之前呢，可以有时间来发问问题？那好，那我想说就啊，是不是安排大概15到20分钟，就大概8:40或者8:45，那我们9:00结束，也不能太晚，我还要回新竹，所以大概8:40或8:45啊，那给大家发问问题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我想要讲什么？对，应该是上个礼拜吧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电视啊，那个有一些基督教的牧师在传教，有没有？那大家很情绪很高亢啊，然后牧师一摸到他们就倒下去啊，然后很高亢，有吗？最近在流行，是不是？我以前国小有去教堂，然后呢，我国中还读过圣经啊，还考过那个剑桥大学的。我接触的基督教不是这样。我记得我们去教堂是唱圣歌啊，然后很严肃很宁静，那我很喜欢教堂的钟声，那他教堂里面椅子后面你可以蹲着来祈祷，不像我现在看到的，那可能他不是比较，他不是传统的啊，因为基督教其实很复杂的，他很多派支啊，支派啊，那很高亢啊，整个很高亢在那边，然后把牧师当成是神这样子啊，在那边跳啊，在那边，我觉得很奇特啊。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？因为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，我们这篇文章是慧学概说，佛教讲所谓解脱，解脱必须要有智慧的啊，靠智慧来解脱。所以为什么智慧那么重要？那智慧不是突然间而有的、偶然的，不是，它是要修。要透过听闻，然后如理思维，然后去操作，然后过后去体证的，去经验的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强调呢，你来看回他们啊，那一派的，我不敢说那个代表传统的基督教了，但是那种情形来看，你就知道说哪一个宗教的层次，站在宗教层次上哪一个比较高了。不是说我们佛教很高。啊，不止佛教啊，在古印度宗教界，很多宗教都重视智慧的。你去了解，那了解你必须要透过禅定，心集中，在静态当中才能够看清楚真相。就像浊水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水有沙石啊，你必须要让这些沙石杂物呢沉淀下来，那你就能够很清楚看到这个水底是什么东西了。同样，我们的心急躁的话，在那边很高亢的话，你看不清楚东西的。我们为什么要修打坐或者静坐？无非就是要让我们的心离开两个极端，一个就是很低沉的，一个是很高亢的。这个都是两个极端，我们要能够平等。那平等当中不是没有念头，不是，平等当中是你很清楚。但是呢，就是明了的意思，很清清楚楚，但是呢，它整个过程你都非常了解。那这是为什么佛教强调静坐，因为唯有这样的话，这种心境你才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。那边这种那么高亢的那种法会的话，其实当然有些心理学家说这是一个催眠啊等等，在某一个意义上它或许在某一定的时间点呢，它可以帮你治疗我的情绪的抒发，但是问题是你还看不到问题的所在啊！佛教是告诉我们问题的所在在哪里，在我们自己的身心，那我们必须要去观察它，然后去了解它。所以这个就是强调的不同。所以为什么导师在他的文章说，基本上基督教是强调在信仰，他在智慧上是比较弱的。那佛教呢？佛教你相比之下，你就知道佛教，所谈的智慧是非常有深度的啊。 OK， 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，这是大家去了解。那同时呢，他那种情形呢，我2003年跟04年我到美国去弘法啊，03跟04年，他们那边之前已经流行了，就是牧师哦会示范，有些人有没有，他长期都坐轮椅，然后一上台牧师一摸下去，哇，上帝要你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，他就马上站起来会走路了。我去美国那些居士说这些表演都有，其实他们是串通好的，这是美国、哦、那些居士那些华人都在那边住了二三十年了，他跟我讲他们就是串通好的。那我觉得奇怪，两三年之后在台湾看到，哎，真的有些人会站起来啊、所以他要表示什么？我觉得因为佛教是要告诉我们你清楚去了解东西啊。当然我不是批判，我是说这是你就知道说 standard 了、standard 那个程度的问题。那另外我所知道呢，是像这种基督教里面的派支啊，这种我称为新兴宗教，他们有一个是什么呢，好像老鼠会，就是说你这个教会对不对，你一个人负责招收几个教会的成员，那比方说你达到一个业绩的话，达到一定的业绩呢，你可以不用工作，你可以每个月定期跟教会拿钱。所以这背后可能有很大的财力乃至政治力在支持着的，所以要小心 要小心。那有些人台湾人我发现很多都跑到美国去，因为什么呢，你跑到美国他帮你办 R1， 就是办那个宗教签证5年，宗教你知道宗教团体在美国是免税的，那就在那边结婚，在那边生小孩，哇，小孩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福利，那整天做什么，整天就传教了，那讲来讲去其实都是那一套了啊、那为什么，因为背后有人支持，所以类似老鼠会，你就是招揽几个人，然后呢你教会就支付你，其实这是一种手段、那佛教其实不靠这个的，佛度有缘人啊、你靠这个的话其实走不远了、走不远啊、因为每个人的问题你就不去发现的话，问题的所在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啊、只是短暂的去好像石头压草啊、暂时可能好像是解决了，其实根本上是没有的。那这个提供大家做参考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应该是71页，谈到第三部分智慧的类别。那前面呢我们要谈的就是，因为智慧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，因为要解脱一定要智慧啊。智慧，所谓智慧简单来说就是知道的知啦，你就是要了解事情的真相。那我们之所以成为凡夫，不是成为我们之所以凡夫呢，没有办法成佛，跟佛不同，问题在于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。那你说有啊，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啊，我听得很清楚啊，其实都是相对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不完全是真实的，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也不表示它不存在的。那同样不同的友情，在不同的所谓一个报体，人眼睛所看到跟动物所看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说有没有客观存在的一个真实，到底有没有红花，因为牛看到的不是红啊，牛看到都是灰色的，那我们看到有啊，有红花、那问题是有些人就在讨论到底有没有红花，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存在，其实它是相对的。那佛陀呢，其实他之所以成为佛陀，就是看清楚事物的本然 nature， 它的本然。那我们看到都是相对的，乃至因为受了过去的一些经验让我们有这样的认知。所以佛教是从我们自己身心的一个活动当中，他去分析，透过分析让我们去了解，诶，哦，原来他这种现象背后是很多复杂的关系存在。那当我们了解这个关系的时候，相互的关系，就是条件，就是缘起，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个问题所在哪里，就长期我们执以为是的那个自我，那个东西让我们在那边生啊，那不让我们在那边苦啊，在我们那边快乐。 那上回也谈到，就是智慧就三乘来说，佛陀、圣闻弟子、菩萨是有一些不同的啊。那简单来说，上个礼拜所要谈的就是智慧是必须透过修学而得到的，然后在层次上它是有不同的。在因地修学，我们听闻佛法，那依照佛陀的开示，我们去如理的相应的去照做。虽然我还不是圣人，但是呢，站在因地来看，其实我的这种认知也是智慧。当成就圆满成为佛陀，那个叫做老般若或者沙婆若啊，也就是说般若呢，它有因地的一种，就是凡夫的，那到达最后呢是成佛的啊，所以它是修所成的啊，它有层次的不同。那接着呢要进一步讲了。就它有几种分类。那我们看71页第三部分 3.1 身德慧、加行慧、无漏慧啊。什么是身德慧？就是与生俱来的，就像有些人出生就很聪明，有些人出生其实就比较钝一点。那这个是过去听闻而得来的。那这个身德慧很广，可以是世间的，也可以是佛学的、佛法的。比方说有一些人哦，他如果过去生有学禅定，而且有很深的一个成就，那这一生呢，其实他只要听闻禅定的一些内容，他实际去操作的话，很快就相应了，因为他有这个习性，他有这个习性。那每个人都有偏重不同的，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长处嘛，发挥我们的长处。那我们的短处呢，我们必须要去加强啊。每个人的长处都不一样的，那这是与生俱来的，那我们称为身德慧的。那另外加行慧其实讲白就是修行，我们所谓的修行就是这加行慧。那有三个层次啊，一个次第，一个是闻所成慧，就是借由听闻所得到的智慧，闻所成嘛，借由听闻所得到的智慧。那接着呢是思所成，再来是修所成。传统的印度佛教修行的次第呢，都是闻思修，乃至最后的无漏慧的实证，闻思修证。没有所谓你不听闻佛法，然后呢在那边尽管打坐就能够开悟，能够看到真理，没有。在印度佛教里面，他的教导没有的。那在中国佛教界，可能在中国禅宗里面或许有，但是在传统的印度呢，他们的教法呢，到次第一定不离开闻思修，最后的证。那听闻佛法是什么呢？它必须透过符号、语言或者文字了。所以在大智度论说，这个是属于文字般若。文字般若当然文字是相对的嘛，但是就修行这个指示来说，这个符号来说，它是能够让我们往涅槃乃至解脱那个方向，虽然还没有到达那个目的地，但是因为它可以是我们往那个方向，所以它也称为般若。那闻所成慧一定不能离开语言文字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必须透过听闻呢，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听闻，那还有我们的阅读。所以听闻佛法呢，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，听闻佛法从三个地方听闻嘛，大家知道吗？从佛嘛，从佛弟子，还有经典，你自己去看。那像外国人的话，外国人很喜欢阅读，所以阅读之后呢，上课就是讨论的，他们很少说上面讲下面听，他们就是讨论，他们很喜欢阅读，所以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听闻。但是传统的印度呢，传统的印度是靠耳根的，靠听闻的啊。我们常说上师所谓的秘传，就是上师在上面，弟子在下面，这样口述的。因为在经典里面不是说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非常利吗？好的也听，不好的也听，所以耳根很利，所以通常听闻佛法是透过耳根。那你如果要透过耳根的话，第一，像我们现在用国语，我们彼此的国语一定要，国文程度如果我们如果太差的话，那当然我也没办法讲，大家也没有办法听， 明白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，必须要透过符号，然后了解这个符号所指示的或者它背后的意义。这些符号重要吗？它重要，但是真正是符号背后的意义啦，啊，不，背后的意义才重要。那再来呢？思，哎，等一下我再补充，闻所成慧哦。我们佛法里面所谓的多闻熏习，多闻不是听很多叫多闻呢，要听很多没错，但是呢，所听的内容一定要跟我们所谓要如法。那什么是如法呢？就是必须要跟真理相应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必须要跟无常、苦、无我相应。比方说，我听闻这个内容，真的我了解这世间，哎，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那这个我才称得上多闻。哦，多闻不是知识，这样就一直输进去，然后会讲会写，不单只是这个了。就是说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看清楚事情的真相？啊，有，哎，了解这世间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无自性的或者无我的，那个叫做多闻啊，它必须要跟这个相应。好，思所成慧呢，在论点里面，思所成慧，这是新的一个活动了。它有时候要借由符号，就是说必须要透过语言文字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它必须不必透过符号，有时候它必须要依文来了解义理，有时候它直接是什么依于义，它背后的道理就可以了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说啊无常无常无常，我们透过很多文字或者叙述，让我知道，哎，我们怎么用态，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周遭。这落入概念，这就是符号。但是呢，闻所成慧，哎，不，思所成慧，有时候不需要的。比方说，我们打坐的时候，透过观察呼吸，那呼吸像呼一呼一吸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生灭相，就是一个生灭相。当我们心很平静的时候，不落入概念，真正了知呼吸的生灭，你真正就体会到这个无常了。所以它不是概念的，它不是概念的。所以思所成慧，它有时候是必须要依符号，有时候不需要依任何概念的啊，它直接去体会像呼吸的一个生灭相，这就是无常相。那修所成慧就更进一步了，它必须要跟定相应。定相应就是它必须要修禅定了，修静坐了，它心一定要能够凝聚，很集中，很凝聚。那他这时候所看到、所体会到、所观察到的所谓无常、苦、我，那个是更真实、更亲切。所以到了修所成慧，基本上是要修禅定了，啊，要修禅定，要打坐了。那前面这一段呢，其实应该可以说是资粮，具足种种资粮。我们必须要听闻，哎，我在打坐当中心静之后，我要怎么去思维？这些内容都必须要听闻啊，不然你怎么懂？好，听闻懂了之后，接着呢，当我打坐的时候，修止修观，那时候思维的内容就是我以前所听闻的内容，怎么去思维？啊，那从修所成慧，慢慢就没有语言文字了，它亲切的体证身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了，开始去操作，所以这时候已经是跟定相应了。那这三个呢，闻、思、修，还是属于世间的，或者是有漏的，因为毕竟还是凡夫嘛。你一直透过一直相互的增长呢，到最后我们必然会体证所谓无漏慧。那无漏慧是你看，它是经过定相应、止观双运，止跟观是一种操作了。然后止呢，止的操作可以最终得到定，心的集中。观呢，观的操作最终是得到慧，所以止观的操作最后会得到定跟慧。那这样的操作呢，久而成就呢，那时候彻底的检择观照。所以我们佛教常用检择，检择就是说非常细腻的一个体证，那个已经脱离种种概念了，那我们称也可以称为现证慧。哦，现证慧那是当下的，那个一般是说是顿觉的、顿悟的，一刹那间你就了解真实的。然后在这顿悟当中呢，是离开种种语言的， 所以在中国的祖师呢有一句话说，言语道断，心行触灭，离开种种言语的他当下的体证，就像我们喝 这杯水，他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你怎么形容其实不亲切，那种感觉是自己才知道的，所以当下其实是离开就能所双亡的那种境界，因为前面都是有概念的嘛，哈。好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次第，所以我们可能还没有到修所成慧，但是呢，我们朝那个方向，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次第。那我们现在要具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具备闻跟思了。啊，闻跟思，这是一个次第了。所谓次第，就是不可逆的，你不能跳的，你不能就跳过闻思，然后直接到修。那我们一定要从闻思开始。那下面是就天台宗啊，导师就天台宗的这个所谓一个从凡夫到成佛可以分成六个阶位，那从这个六个阶位呢再配合这个所谓三会来做比较了。那所谓深德会呢是理级阶段，这六个阶位叫做六级佛啊，六级位，这是天台的了。那第一个位置就是理级，理级是什么呢？理级佛就是就道理来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是就理上来说呢，也就是说平等平等啊，我们都有成佛的可能性。但是呢，你不用功就成佛就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在起跑点是一样的，所以就理上来说，一切众生皆有成佛这种主张呢，其实以天台来看，这是就理上来说。他称为理即佛，所以我们跟上帝是什么？如果有上帝的话，如果有上帝的话，站在佛教来看，我跟上帝是平等平等的，但是在基督教是不平等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。但是在佛教，哎，你有办法成为佛的，佛是最圆满者，我们可以的，一样，起跑点是一样的，这个后面你怎么去用功。那如果是加行会呢，就修行，那有三个位置啊，就从第二。明智集，明智集就是可以说大智度论所谈的文字般若，明智就透过语言文字符号，这就是文所成慧啊，听闻佛法。观行集，观行集呢以这个大智度论来看呢，就是观照般若，观照啊不是很玄的，就是去思维啊，去观察去思维。那再来呢相视集，这个就比较深一层了，就说我们透过文字这些符号，然后我们去如理的思维，到最后呢心里有一点相应了，有一点相应了。这在论书里面，在论书里面谈到这个文所成慧啊，就文所成慧的成就，它的成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，他说什么呢，就是类似相似的，他说就像我们什么呢，我们现在看比方说看这尊佛像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到了这个相似呢，它就好像隔着一个很薄的一块布，我们说用丝做的布好了，隔着，那我们只能看清楚什么大概的一个形状，细微的我们看不清楚，什么颜色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知道有贴上一些东西，它好像有穿的什么东西外向，但是呢细部我们看不清楚，所以这就是类似这个相似就是快跟法相应了，但是还是凡夫，还不是圣人。真正圣人是要到这个分正级，就是所谓的无漏慧了，那这时候最少是出国了声闻的一个阶位，最少是出国了，分正级。那在天台常常说的什么呢，断一分无明，正一分法身他们常这样讲的就是他看见真理了，那这时候呢其实他不会糊里糊涂明天睡醒又成为凡夫了，不会的他已经了解了，因为认知上的一种纠正那认知上的一种纠正，那接着呢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，他借由这样的一个经验，然后用正当的态度来什么来生活，所以这时候他的生活就称为八正道了，真正八正道了，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行为，正确的语言，什么都是正的。我们呢，我们其实严格来说不叫正的 啊，我们是相似。所以分证之后呢，一直到阿罗汉，他就是究竟。如果是佛的话，那如果就住大乘的话，究竟级就是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从分证级到究竟级，其实还有一段路。所以从分证级到究竟级呢，我们通常称为修道、修行。那你分证呢，我们称为见道。啊，看见的见，见道，见到真实了，啊，见到真实。就像什么呢？一个人做梦，他在梦里面其实是这个梦境对他来说是非常真实的。那他怎么知什么时候知道啊，原来是个梦呢？醒来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如果还不是圣人，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做梦。那你说没有啊？当然了，在梦里面你怎么可能梦当中又有梦？也有可能啊，但是你总觉得哪有做梦，很真实嘛。但是呢，站在一个觉悟者来说呢，他来看我们都是在做梦。所以真正分证级呢，就是你必须要见到，你见到就是像你觉悟了，你从梦里面醒来了，那梦里面种种东西其实对你而言呢都不实在了。所以那时候你就不会去执取任何的东西了，你不会去执取了。那之后呢，还要透过修行去除自己的种种的情感上的或者习气啊，慢慢去除掉。好，下面 3.2 谈到加行、根本还有厚德。那这是在尤其大乘经里面才出现的，或者大乘论点里面才出现。它分成加行、无分别智，它的名词其实都是无分别智了，但是前面加个形容词就不一样，一个是加行，一个是根本，一个是厚德。简单来说呢，加行无分别智是就凡夫实际上去修行的时候还没解脱，这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称为加行无分别智。这个无分别智哦，这个无分别不是傻傻的不去分别，不是的。佛教讲的无分别哦，我们不要认为说不是傻傻的不要去分别它，好啊也不要分别，坏啊也不要分别，不是的。不是这样，这样的话我们修到最后我们是吃吃的啊。所以有些人说什么我吃饭我也不要分别啊，不要分别，好的也吃，烂的也吃啊，什么都吃，不是的。吃因为舌根会反应嘛，但是往往我们怎么，我吃东西的时候在想东想西想西，对不对？或者在讲话根本不知道我们吃什么。但是佛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舌是什么产生的啊，透过吃接触的时候呢，这个食物辣酸甜苦辣，你知道。所以佛教是要让我们知道，那知道跟你喜欢不喜欢那是两回事啊。受感受的受，这是只要你有身心一定会有的。但是问题是受了之后没有叫你贪啊，没有叫你嗔啊，啊，你嗔那个才是烦恼。所以这个感受这个过程我们要了解的，我们要去了解的。所以所谓的无分别，这个无分别应该用一个另外一个名词，平等。平等，或者佛教常用舍，舍弃的舍，那个就是平等义了。所以就是说跟真理相应的这些种种方便，也就是说因为它不是真实，它是趋向这个方，这个解脱，趋向这个解脱，那都叫做加行无分别。那我们实际操作，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常说布施波罗蜜，布施波罗蜜是什么？三轮体空嘛，众生没有受施的人，没有布施的我，再来呢，没有这个布施的东西，三轮体空嘛，能跟所受的人还有这个东西嘛，那我们也是想想罢了嘛。但是要去想啊，因为没有自然的施加，是不是天生的弥勒还是什么，都是要因地去如理思维的。所以我们可以随喜去想，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佛教里面这些道理变成我们的一种态度，三轮体空是一种态度，好了，在因地是一种态度，好，我们去操作。虽然不是真正的那个所谓菩萨那种三轮体空，但是它是相似的，这个在因地是必须要这样子。所以这些都可以叫做加行无分别智。 那根本无边分别智的那个就是圣人体证的那个内容，就在见法的当下，那个现证会呢，那个是最根本的，那个真的是所谓无分别，就是没有能所双亡的，不落入言语，不落入概念的，他真正见到真实的，见到空性的，见到无我，见到涅槃都可以。那是不是我们凡夫的啊？不是用讲的，那是神。那圣人到达这个阶段呢，在这个根本无分别智来说呢，菩萨跟声闻，或者跟那个佛陀呢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。在大乘经里面说到，菩萨的智慧跟声闻阿罗汉的智慧的不同呢，是在后面的那个所谓的后得无分别智。在根本无分别智，应该是说什么呢？就断烦恼来说，怎么断烦恼？一定要看到真实啊，一定要看到真理啊，一定要见到空性啊，见到无我。就是就断烦恼边来说，断烦恼边呢，佛、声闻、阿罗汉其实都是一致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佛的能力、菩萨的能力是声闻弟子没有办法去比的。那怎么比呢？就是后面的后得无分别智，后得就从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呢，因为基于大悲嘛，去利益众生，基于大悲去利益众生。那这时候你看，透过根本无分别智呢，而引发能照察或者观察万事万物的智慧。也就是说，根本无分别智呢，它是从薄，我现在谈根本无分别智哦，它是从薄而到薄到约，对不对？从广到一点，也就是说，他怎么观察？他是观察这世间的种种，世间种种就是现象嘛，现象可以是很多的嘛。种种现象呢，它体证什么？体证种种现象背后的一个共同点，我们称为共相。种种现象差异很多，但是呢，这些万事万物呢，一定有一个共同点，什么内容？无常、苦、无我嘛，这个是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。世间，所以我们说诸无常啊，诸行就是万事万物只要条件合的，而且这是诸行，这个诸啊，不是此诸非彼诸哦，这个诸就是一切的意思，你没有一个例外的。所以一切法皆有一个共性，共同性就是我们称为共相，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也就是极或者极尽相，或者极尽相。那唯有见到这个诸法的共相才能解脱的，那见到诸法共相就是根本无分别智。那后得无分别智呢，就从这个所谓的共同相当中呢，他又回归看待所有的缘起差别相。这时候呢，他不会去贪着种种的差异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圣人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圣人如果他有这个根本无分别智，他了解诸法都是条件而有的，他的后得无分别智是怎么样的？他看待这个世间啊，每个人每个众生都有不同的信仰，对不对？他不会排他的，他觉得说，哎，在中东这个环境，哎，他们的信仰是这种风格也好，这种展现，他觉得很自然，因为什么？在这种环境，这种民族，这种必然会有这种信仰，因为什么？条件而有的。其实宗教的信仰跟民族跟环境有关系的，吃好住好的这些人哦，他的信仰跟那些非洲难民啊都吃不好，那个信仰是不一样的，是不同的，因为他们内心所求不同嘛。所以一个如果了解法的人呢，他不会去否定所谓的有没有那个有，也就存在。所以真正了解空的人，他不会否定有的，真正了解空的，他不会否定有，所以他就是去观察种种条件，或者他去促成种种条件，因为他要这样的结果，他去促成那些条件，所以菩萨才能够什么，沿土搜身呢，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让众生来求学。所以这时候是从一个约，然后放出所有的一切法，关照所有的差别相。那这是菩萨或者佛陀跟声闻弟子不同的地方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你看，如果是一般凡夫的话，我们因为没有根本无分别智， 我们是不平等的，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些种种差异相的时候都不平等的，都不平等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七十二页另外一种说法，一种分类了。3.3，世间智，出世间智，出世间上上智。那单看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世间智慧指一般凡夫或者未证圣果的学者，就是一般的世间世学也都应该都可以属于世间智。那这世间智呢有一种特性，就是它是透过分别抉择的，分别抉择，分别抉择也是需要的。你看科学也很重要啊，从科学让我们了解，尤其是物理嘛，让我们了解哦，这些为什么苹果掉下来会不是苹果熟了，不要说苹果不知道，榴莲熟了会掉下来，为什么不会往上飞？那水呢？水往下流，为什么？从物理可以解答一些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透过分析，透过实验。在佛教阿毗达摩呢，他也是透过分析，透过实验的。像心所的一种说明，白法也好，那种心活动的说明，这本身也是一种分析了。那分析法呢，它可以看到事情的某一些真相，但是以佛教来说，它是有局限，因为毕竟语言文字都是相对的哈。所以呢，到最后其实必须要离开这些所谓分别抉择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闻、听闻佛法，而没有实际去操作所谓跟定相应的观察，我们始终没有跟真实或者真理是隔着，充其量会隔着一块布了，啊，看个外相，但是还不是很亲切，因为我们还是透过分别概念嘛。那这属于世间。那出世间的智慧是指二乘的，也就是前面的根本无分别智，可以这么讲。那它能通达所谓苦空无常无我，然后诸法形象的所谓正慧。诸法形象就是诸法的共相，我刚才讲了一切现象背后有一个共同性，就是这个所谓无常苦无我，或者这边分苦空无常无我，这样的排序其实很一般呐。如果是就圣典来说，前面是无常苦无我，空有时候没有谈，因为空跟无我有时候是同义词。无常是一种现象，我们看得到的，我们感受得到，无常是一个现象。那无常背后告诉我们它是苦的，为什么？无常故。为什么会苦？原因就是无常。为什么无常会苦？因为无常具有逼迫性，它逼着我们老嘛，谁要老啊？没有人要老啊，但是现在已经快50岁了，有些快60岁了，快70岁了，这个我们能够控制的吗？啊，每当生日都很快乐地去庆祝，但是呢，想一想，我又老一岁了，无常逼迫你，我们老病乃至死亡，没有办法去控制，它本身这个现象就是一种苦。那为什么无我呢？苦故无我，无我为什么？它的原因就是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教讲无我，它这个无是否定的意思，它否定一个我。因为我呢，站在佛教来说，我有一个定义，它就是代表什么？永恒。在时间点上，它是常乐，我常乐，还有什么？静，它就是单一的，它永恒的，在时间上。它不二的，它不会变的，它不会老的。如果有老的话，它就不自主嘛。所以佛教对我的定义很清楚的，就是它必须能够自主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自主啊，要生病谁能够控制啊？我要老能够控制吗？我不要死可以控制吗？所以因为没有办法控制，就是前面谈的无常苦，所以苦本身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我。非我或者无我，所以他如果是就次第来说，就观照的内容来说，应该是无常苦无我了。 好，下面谈到出世间上上智，那当然这是就大乘经来说了。啊，大乘经的角度呢，佛陀或者佛菩萨的智慧呢，是二乘圣人所不及的，就是那些阿罗汉没有办法比的。那这些出世间的上上智呢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应该是指后得无分别智。后得无分别智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有一些阿罗汉他需要解脱了，但是呢，他对于世间一些能力啊，就是世间的能力，他还是有不足的。有些阿罗汉不见得会说法，不会的，但是他也是解脱者啊。但是舍利佛就是了不起啊，但是佛呢，佛比舍利佛更了不起啊，啊，你没有啊？所以这边大乘经里面要凸显的就是说，确实，一个圆满者像佛陀呢，他无论在世间能力上，他的后得无分别这个智慧上呢，都是二乘所不及的。所以要我们什么呢？不要只停留在二乘，应该要向佛学。这边他说到什么呢？虽出世间而又二谛无碍，性相并照。啊，性跟相就是事跟理了。二谛无碍，知道二谛是什么？是世俗谛跟圣义谛了。世俗谛简单来说是一般的认知了，小孩子的认知。圣义谛呢，就是真实的认知，就是大人的认知，正确的。但是呢，站在一个所谓出世间上上智呢，这种二谛呢，其实是不是两个不同的范畴？它是一体的两面说。同样一句话，小孩子听起来是没什么，大人听起来就很气，对不对？吵架的时候，小孩子还不知道大人在吵什么，那大人听起来很气。同样一句话，为什么有两个不同？那这个是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？不是，它是一体的两面啊。所以如果是就凡夫来说，佛陀会开示我们，哎，我们处的世间是属于世俗的，那我们必须要透过修行来体证一个所谓出世间的。但是真正站在一个觉悟者来说呢，世间出世间，其实出世间不离开世间啊，这是一体的两面的。那更深一层，他可以讲到什么呢？生死就是涅槃的啊，生死就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这种非常很深的一个道理。生死即涅槃，再来是什么呢？生灭即是不生不灭。哇，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深，很矛盾。生灭就是一种生灭啊，那不生不灭是另外一个啊，那这个两个怎么扯上关系呢？这很有趣的啊，这个可以透过逻辑。那这个应该是我在那个佛教之涅槃观里面会谈到，生灭跟不生不灭两个怎么是同等的。这站在西方的那种角度啊，其实是不可能的啊，有跟无是相比的，它不可以是等同的啊。那这边说是二乘的出世间是偏真啊，这个偏真就是偏重在涅槃啊。我们看初期的圣典，像阿含经里面，他处处都谈到佛开示就是要让弟子得到涅槃，但是在大乘经里面就不是了啊，涅槃其实就是生死，生死即涅槃，所以他那种态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就这种经典里面的内容，我们可以说这个二乘它是偏真，就偏重在涅槃的说明。修行本身就是要证悟涅槃的。那在佛或者菩萨的角度不是的哦，你不能自己入涅槃，你要创造一个环境让一切众生能够来修学。那下面又是另外一种分类 啊，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智智。那一切智指的是什么呢？声闻缘觉或者独觉了，二乘人的。那他原也具有通达理性和事相，就理事两方面，称为种相智、别相智。但呢，因为厌离心很切，那偏重于能达到这个普遍法性的种相智，故以一切智为名。所以一切智就是诸一切智，就是诸法共相的智慧了。诸法共相的智慧，也就是这一切的现象，它有个共同性嘛。刚才我讲，它就是体证这个。那体证这个呢，它就是不是凡夫啦，它就是圣人了。那它必须要升起厌离心了，很强烈的厌离心。所谓厌离心，不是把 把所有东西丢掉呢，然后折磨我们的身体呢？不是的，你不要回去啊，就把东西全部扔布施啊，把什么东西都布施，那你家人很苦啊，你家人要跟着你学佛很苦。真正厌离是心厌离，心厌离，厌离什么呢？五感官的刺激，眼睛爱看，耳朵爱听，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，这个执取，真正厌离是从这边去厌离的，而不是丢到外丢去外面的东西，我们丢不掉的。有些外道是什么呢？哎，有些外道说啊，我眼不看，就把眼睛封起来，耳朵不听，不是的，那个根本你不了解嘛。佛陀要我们去看，要我们了解，我们如果贪的话，在这无常的现象当中，你的必然结果是怎么样？他要我们很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这个有时候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怎么教育下一代？我们不是说啊，你不能上网，因为网络上很多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是的。你要告诉他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有过患，有功德吗？佛陀常讲的，五欲执取当中有种种过患，你不执取，你心平等，有种种功德。起嗔恨心有多少个过患，你不起嗔恨心，有多少功德？他让我们了解说，他让你去选择的，你明白？这是一种教育啊。所以教育不是说我说你就听就好了，不是的，他让你自己，他帮你分析，然后你自己透过你的分析，你了解。你如果要执取的话，那你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你不执取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功德？啊，所以这是这厌离心应该这样看，它不是丢弃所有的东西，它是从心里面呵气这种无欲的过患。那再来呢，道种智，这是指菩萨的哈。那菩萨道种智是以一切智为基础哦，他不是离开前面这些哦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从真出俗，从真，这真是什么？就是前面所谈的根本无分别智，其实他已经见法了。那从这个共同性共相当中呢，出俗，什么出俗呢？就是面对这生活，面对现象的种种差异，从真出俗。那一面呢，他一方面观空无我呢，空无我就是诸法的共相啊，或者我们称为遍法性相应，就普遍法性的嘛，普遍性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又以种种的法门通达种种的事相，所以他要广学种种法门。世间种种的这些，比方说世间的能力啊，他都要去具备。比方说这个菩萨要庄严佛土，对不对？他至少要知道说，哎，我要创造一个佛土啊，国土啊，这个国土一定要有宪法嘛。比方说哈，啊，宪法要怎么写啊？啊，要有立法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立法院要怎么去操作啊？这些他都要去学的啊。那么多人要怎么管理呢？哦，有男有女，那寝室要怎么分配啊？啊，哎，这些不是与生俱来的呢，不是你见到法这些东西都懂的呢，这都是菩萨要去学的，啊，这学的东西就称为厚德的，厚德的。那这个菩萨就称为道种智，所以他广学无量法门，那透过他的广学无量法门呢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观慧就更广大。啊，那一切智智呢，加上一个智啊，这是佛陀的啦，圆满啊。透过一切智道种智呢，究竟圆满呢，佛智，我们称为一切智智，加一个智啊，加一个智去强调。也说到最后呢，真俗是什么呢？无碍即真而俗，即俗而真，就是真俗无碍，很自在的能够去操作了。啊，那这是另外一个分类了。那再来下面有两大分类，法住智跟涅槃智。啊，那这边所谈的呢，跟后面所谈的有一些不同了哈。那3.5这边谈到法住智跟涅槃智，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吧。啊。